新加坡明年暂停部分中国汇款渠道，应对习近平不要躺平，警告中国年轻人牵令类反抗。奥斯丁访问巴林，宣布启动国际安全联盟保卫红海。黎智英案升级，美国议员下通牒，英国要求探视。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0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在2月18日晚间表示，新加坡将自2024年1月1日起暂停部分中国汇款渠道，当局命令汇款公司在向中国汇款的时候停止使用非银行和非银行卡渠道，政策维持3个月。彭博社提到，这个举动旨在压制资金被冻结。请听报道。
早前有报道称，受益人在中国的银行账户中通过新加坡汇往中国的汇款被执法机构冻结，原因尚不清楚。彭博社指出，中国限制资本流动，未经特别批准，个人可以接收或汇出的金额上限为$50,000，需求超出限额的人经常求助于汇款机构，这些机构有时会使用非法手段来帮助逃避这一类的控制。继今年资金外流激增后，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加强对该行业监管的举措。中国的资金外流在8月份达到顶峰之后变得更加温和，11月份的资金外流金额大致同第一季的月平均流出量相当。另据另一份声明，新加坡警察部队已经收到670多份汇款被冻结的报告，约1300万新加坡纸，约合$9,800,000资金受到影响，其中约430份报告针对 Sam Litt Money Changer Private Limited 发出。新加坡金管局表示，下令暂停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费者向中国汇款的风险。报告补充说，为了保持较低的交易成本，汇款公司利用海外第三方代理而不是银行来完成从新加坡到中国的资金转移。尽管发出警告，星期二仍然有人使用 Sam Litt 渠道向中国汇款。彭博社报道称，一名来自江苏的新加坡工人早上为家人寄了一些资金。值得关注的是， Sam Litt 长期客户已经在新加坡经营了约20年。我一直出于习惯而使用这个银行就很麻烦，该名工人说，并补充他不太担心资金被冻结。我并不担心，因为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我不会汇出大笔金额。世界银行今年发布的报告 中国是世界第三大汇款接收国，到2023年净汇款将达到每星期500亿美元。该报告没有提供中国资金来源的详细信息。新加坡金管局还要求汇款公司协助受影响的客户，当局将监测情况，同时评估是否延长暂停时间或采取进一步措施。
中国经济疲软，内卷严重，找不到工作，加上中共政府无孔不入的监视和管控，年轻人对前途感到迷茫。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不要躺平的警告相反，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反抗方式。请听报道。
华尔街日报12月18号报道，长期以来中共一直担心年轻人会好像1989年那样关注社会问题，导致统治不稳。习近平对年轻人更是连哄骗带威吓。在去年中共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声称年轻人要有理想、有勇气、肯吃苦、能奉献，帮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21年，习近平在中共党刊《求是》上发表文章，特别警告不要躺平。关于躺平的讨论经常在网上引发审查。目前中国年轻人向上流动的前景已经越来越暗淡。中共政府两年多的严厉管控，令到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共和政府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干预，有人甚至反思人生的意义和理想，这些是很多人以前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在中国很少有可能举行公开抗议，但中国年轻人正以其他的方式进行反抗。一些人计划离开，根据联合国的数据，随着中国经济发展，2012年中国的净移民人数降至125,000人，而在2023年前11个月净移民人数反弹至310,000多人。24岁的李佳佳今年4月来到北京，在一间科技初创公司任职，但她感觉工作毫无新意，她不愿意在企业中攀爬，尤其是中国高薪的技术职位数量正在减少。此外，中共政府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角色令人感到窒息。他在高中时想成为一名记者，但当他意识到中共政府对媒体审查有几咁严格时，他放弃了。目前他只想买彩票，虽然知道自己可能不会中奖，但玩彩票他起码可以梦想更好的生活，好可能是在国外。他说，我想离开这里过我想要的生活，这个目标不会一蹴而就，但刮彩票的快感能够令到他稍微放松一下。中国求职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20岁左右的受访者中约 34% 的人在2023年上半年辞去或考虑辞去互联网行业的工作。消费互联网行业是年轻人的主要雇主，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尤其热衷于购买彩票，这个令到中国一月至十月的彩票销售额达到67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53%。很多人辞去工作，转向冥想和其他形式的精神生活，有些人远离中国的大城市，到大理等地重新开始生活，还有些人涌入山区的算命摊和佛教寺庙，或探寻从老子到赫尔曼·赫塞的中西方哲学家和作家。一些人正在举办辞职派对，拉起横额庆祝他们新获得的自由。
12月19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中东国家巴林，宣布和十几个国家一起启动多国安全联盟，保护经过红海的船只，来免受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当日英国和法国外长会面，决定加强协调，与盟友共同保护红海的航运安全。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今日早上我们在海上联合部队的保护下，在第153特遣部队的领导下，发起繁荣卫士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麦纳麦会见了巴林国王，宣布启动繁荣卫士行动，共同维护红海和平，应对来自也门胡塞组织的威胁。 在红海南部任何时间都大约有400艘商船通过，这个是一项重要的多国安全联盟，汇集世界10多个国家在红海和亚丁湾进行联合军事巡逻。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持续袭击通过红海的货轮，甚至对以色列发射导弹。这个组织还扬言，除非以色列停止和哈马斯作战，否则不会停止袭击。随同奥斯汀出访的美国官员表示，根据新的任务，军舰会在特定时段为尽可能多的船只提供保护。奥斯汀星期一18号访问以色列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此表示赞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个是一场针对伊朗恐怖轴心的战斗，现在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这样威胁到整个世界的航行自由，我赞赏你们采取行动开放海峡。与此同时，英国外相卡梅伦星期二在巴黎会见法国外交部长科农纳，双方决定加强合作和盟友协调行动，制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法国外长科农纳说，我们知道胡塞武装经常得到伊朗的支持，在过去几个星期发射导弹、部署无人机并扣押船只，这些必须停止。卡梅隆表示，以下双方实现停火的关键是以色列不再受到哈马斯火箭和谋杀行动的威胁。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煽动等案，19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续审。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案件，美国国会议员更提倡对参与此案的法官、检察官等进行制裁，英国则要求对黎智英进行探视。请听报道。
黎智英今日身穿灰色西装外套，约早上10时被带入法庭被告栏，他望向家属席方向，露齿微笑，点头并送出飞吻，家人、太太李允琴等就挥手回应。控辩双方就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检控时限的法律争议完成陈词，法官表示需要时间考虑，押后至星期五裁决。继英美先后对案件提出谴责并敦促港府释放黎智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史密斯 Chris Smith 及联席主席麦克利 Jeff Merkley 星期一发表声明，指有关控罪是一场简单明了的政治起诉，呼吁美国及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敦促港府无条件释放包括黎智英在内的1000多名政治犯。声明指黎智英是一位充满信仰和信念的人，坚信香港的繁荣和活力建立在向公民承诺的自由之上。今次审讯是港府日益压制政策的又一个可悲的例子。声明强调，若港府未能回应以上要求，美国会制裁参与这件案的法官和检察官，以及其他国安法相关的司法官员。英国下议院星期一亦就黎智英案开审提出紧急咨询。英国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部大臣卓亚敏重申，黎智英是英国公民，我们绝对已经做了一切，但是我们不被允许去监狱探望他，我们将继续要求对黎智英进行领事探视。卓亚敏还透露，今年较早前英方已经向黎智英发出新护照。对于英国政府会否制裁香港涉事的官员，他回应称会继续聆听国会的意见并考虑证据，不评论将来的制裁行动。另外，黎智英国安案开审同日，在北京述职的特首李家超获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同一场合接见。习近平罕有提及保护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而李家超会后则重申明年会如期完成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法广引述网台 D100 的新闻天地节目主持人李锦鸿的睇法指，这一次述职安排日益突出北京会对特首作出指示。在北京已经改变政策之时，李家超仍然不知配合，却只会说23条立法，质疑今时今日 十三条是否是最重要。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讲师阮宜昌亦在报章撰文表示，北京之前非常热衷于斗争和对抗，但而家已经领悟出开放先至是最好的武器及应对措施，但港府仍然继续抱住斗到底的思维，和北京政策出现背道而驰之势，若再持续一两年，恐怕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将无以为继。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